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安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很开心又跟线上的听众朋友要一起来度过这个快乐的午餐时光。那我们这个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特辑来先邀请到我们的来宾邱显智立法委员。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保全好。
好，还有我们的时代力量不分区立法委员第二名的王宝轩。
小贺好，简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其实前两集已经有聊过了这个宝轩的一些个人的经历，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一集主要是要聊说，宝轩你之前在学术界嘛，你是什么时候到英国读书的？
我是2006年去英国读书的，然后就是直接从硕士一路念到博士，到2012年拿到博士学位。
是哦，这是六年的时间嘛，齁。
对。
那您这个六年的时间啊，您大概都是做什么样的研究呢？
我其实去硕士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楚，到了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其实选择做的题目就是转型正义。
是，
那我是政治哲学的背景嘛，所以我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去谈论正义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是在民主转型的脉络底下应该怎么被理解？我们应该正义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定要包含惩罚？是不是一定要形式上追究？还是所谓的真相和解的途径是所谓正义的内涵？我觉得大家在探问的这个问题。不过我会写这个博士论文其实跟一个政治前辈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一个受难者前辈叫蔡坤林先生。其实很遗憾他前阵子刚过世哦。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是硕士刚写完回来台湾的时候，去绿岛参加了一个他的座谈。然后他在座谈里的分享其实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是，
他提到一个很年轻就失去了生命蔡炳宏先生的故事。
是，
那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天啊，真的我从来没有，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这么认真的开始去理解当年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也开始在问说为什么怎么那时，因为我出国的时候其实转型正义这个词有一点被污名化。
对，
就是从第二任的陈水扁政府之后开始，好像转型正义有点变成叫做政治斗争的感觉。
是，
所以那时候我会想说奇怪，这听起来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然后蔡前辈的这个故事那么感动我，可是怎么会在政坛上或者是甚至在学术界上它是一个不怎么值得追求的东西，所以让我开始有点好奇，才会真的一头走进转型正义的研究，一直到现在，
是，
就是我最主要的学术关怀。
是，其实这个转型正义啦，之前我们的显智委员之前也有讲过一集，就关于这个显智委员的，不是关于显智委员，关于这个转型正义的故事啊。
对，
转型正义其实不，刚刚宝轩讲2006年嘛，那时候是陈水扁的第二任，然后其实一直到现在，转型正义其实都被简化成，这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就是都被这样过度的简化。哦，那其实上次显智委员就来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嘛，这个转型正义。
那其实就是说转型正义哈，确实这个如果把它理解为政治斗争，这真的是完全不对的
哈。是啊，
因为这是说在过去威权的时代，好像宝轩刚刚提到的，那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南非也好，或是德国纳粹乃至东德共党等等，那这种威权体制哈，那之前我们有聊过这个捷克嘛哈，
是啊，
那有许多被迫害的人，那这些 被破坏的人，他需要被平反。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机制需要能够被导正过来，那就是说这个威权体制然后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那所以在这个机制上面必须要去汲取这些教训，那他就有非常多的处理。所以德文的转型正义，我觉得他的这个德语用的非常的传神，叫做 Wieder gut machen， Wieder 就是又， gut machen 就是把它变得好，把它做好，所以就一再一次的把对错的事情把它变好，
是，
所以这叫做转型正义。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德国境内有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 Konzentrationslager， 就是集中营啊，
是，
然后那种集中营基本上就是重现当时纳粹时代这个破坏人权的这个状况，包括像小朋友啊，那他有衣服鞋子等等等，当然是非常恐怖啊，那让你了解到说身历其境啊，那同时也要汲取这样的教训，那不要在同样的地方再跌倒第二次这样。
对，那请问就是我这里蛮好奇的，那刚刚其实显志分享了这个国外的经验，那宝轩您做的这个转型正义是针对国外的还是针对台湾的？
因为政治哲学来讲，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是
因为它是一个概念的理清哦。那我觉得显志刚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说，其实什么我们在谈的是在民主转型之后的正义是什么的这个问题，
是
就是转型正义的转型指的是民主转型嘛？
是。
那所以其实说老实话，它不是只是面向过去，更重要的是它怎么变成对的了，而怎么变成我们现在的一个民主转型后的价值典范。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就是说，所以它其实跟台湾的民主化怎么真的深化巩固变得息息相关，就是它绝对不是只是在清算过去，它更重要的问题是说，好，所以现在我们是一个有民主的、有人权的国家、有法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头，它的价值典范是什么？什么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什么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是要树立这样子的东西，才能够让台湾民主更好的往下走。这个才是真正应该要理解的地方。
是，那在这个的推动上啊，就是宝轩有什么样的研究发现呢？
我觉得一个最主要在，就是你说比较入世的说法，
是
抱歉，就是说在台湾现在最重要里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那个两极对立的问题啦。就是说其实他们没有想要理解对方的立场，那而且彼此不同的群其实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经验，那也没办法感同身受。
对啊，
所以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现在在北大有机会做的一些事情反而是比较有穿透力的，就是不要说学术上的研究，而是说在实践上透过艺术文化的某一种感性认识的让人家形成同理心的力量，
是
有助于这个对话的开展，
是也就是 透过一个柔性的方式让这个转型正义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转型正义的内涵是什么了。
是，
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陈洁仪的喜欢你。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聊过这个宝轩的这个研究议题，然后包含其实宝轩的研究，然后还有在民间团体中的努力，都可以看到他对于转型正义这个议题的努力。然后那我想问问宝轩，如果您可以有机会担任立法委员啊，你会想要继续来做什么样的努力？
我觉得在如果是说转型正义这个议题的话，在艺术大学透过艺术文化的角度比较柔性的去推动这个案子是一个方向，但如果有机会进到体制内甚至成为立法委员的话，我觉得是整个制度化的问题啦，就是法治的健全会非常的重要。那尤其 是我们知道因为之前是有一个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嘛，所以很多任务都交办在处长会身上，可是在他解散之后，其实长期而言，以我现在担任的民间团体真出会，我们的理想是希望这个转型正义的工作不是只是局限在一个小小的任务型组织上，而是它是各个整个政府层面上面都应该要努力来推动，成为一个日常的价值跟精神，在进行我们民主化之后的施政的。所以我觉得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有一些法规上的不健全，导致有些部会会觉得这好像不是他原本的任务。但是在这个部分上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也一路都有在 就是时代力量也都有在这方面倡议。那我知道最近行政院有一直在说有要提出一个转型正义相关的五个法规的修正要进立法院嘛，那这个部分的监督跟他到底在这些修正上面到底是不是能够真的有效的具体的推动一些转型正义的价值，都会是未来如果有机会进到立法院里面我会很认真去监督的部分。尤其是我知道在处转条例里面他们会更名成转型正义推动条例这样子。对，那在这个条例里面他们好像想要设置一个新的机关叫做真相院，真相调查院。那我不确定这件事情有没有最后会推出来，但是之前看过草案其实是蛮担忧的，
是
因为那是一个财团法人的角色，却具有了一些调查权跟负责去撰写所谓威权体制的真相的这样子的一个蛮巨大的大伞哦。那我觉得到底适不适合由一个财团法人来做这件事，我是非常质疑的。那我觉得对于整个等于转型正义的法规，它会是一个奠基性的东西啊，会非常重要，要很谨慎的去推动它这样子。
是，那想问问这个显智委员，然后他最近这个法规的这个修正到底实际上
是
什么？
就是说，实力一直以来哈，对这个转型正义是非常非常高度的重视的哈。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因为在就像刚刚宝轩讲的哈，处转会解散之后，那行政院其实有成立一个人权及转型正义处哈。那这个行政院当时在上个月的时候表示说，会把这个转型正义无法哈，然后包含这个政治档案条例的。政治档案条例、国家机密保护法、还有这个不易遗址保存条例、还有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加害者识别及处置专法、跟这个国家推动转型正义法等等，就是说从这个转型正义条例里面更名的能够把它送进来啦，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送进来。那就是说有关这个其中有三个、就是说政治档案条例，因为这涉及到说现在你要去调这些政治档案条例、还是非常的困难，那有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就是除了政治档案条例，那国家机密保护法，还有就有关这个不易遗址保存条例这个部分，他认为政院是认为说已经完成审查，那所以会尽快的把这三法送进来。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非常关注，家属也非常关注的 是加害者识别及处置专法。好，那加害者识别及处置专法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定案。那我们的主张就是认为说这个部分的话涉及到的也是一个转型正义核心、也就是说、那你有这些受害人，那过去很多人也受到，也有一些已经受到补偿，那甚至就是说这个不法判决也撤销了、但是呢这个加害者为何人，那这个部分应该有办法去识别出来。那我举个例子，我在德国这个参访过，像在柏林的 Stasi 的这个监狱，那 Stasi 的监狱它里面它就会把当时的比如说典狱长是谁，然后官员是谁，然后他们会坐在一个餐桌上嘛，对不对？那这个照片呢它就会1234567把这每一个人的姓名都标示出来，
是
清清楚楚，
是
好。那所以台湾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欠缺这一块的。
对，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有待未来持续的努力。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比如我们所协助的像520龙运的这一些政治受难者，因为那基本上就是警总炮制出来的一个冤错案嘛。那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邱航生大哥获得撤销。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当处转会这个解散之后，就像刚刚宝轩说的，他把它交给各部会，但是各部会是不是像法务部就是在专责这个不法判决的撤销嘛？那但是呢这个进展就非常非常的缓慢，因为法务部是不是有认知到说，诶，这个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是
那甚至呢法务部是不是有一点认为说，诶，我是法务部啊，那他的这个判决像520龙运这个是台北地院判的，那我是不是有办法去对这样的判决去进行撤销跟这个检视，所以就出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啦。所以也就是说转型正义它基本上现在是在院的层级，行政院的层级，这个人权及转型正义处在做，但是呢在各部会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说转型正义是一个 民主国家所应该要追求一个非常核心也非常重要的目标。
是，
否则的话就会流于虚影影故事。
是，所以现在这个状况是它变成各部会自己都有一个办公室，还是
就是各部会负责某一个部分的工作？
啊、然后
没有，但没有专职的办公室，只有行政院有一个人权及转型正义处有在试着把这些相关法规就是建制化，这样子才能够确保各部会会去执行。那当然，我觉得那个手段可能要透过某一些管考啊。去让这个东西变成各部会的例行的业务。不过刚刚特别也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就像沈志刚刚讲的，加害者的识别跟救责专法是一个相对目前难产的内容啦，因为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它的确还有非常分歧的意见。那跟这个息息相关的另外一个反而是时代力量也主力是现在台湾唯一有提出修法草案的是所谓的除垢法，就是关于就是当年威权体制的情治人员上行政责任上的追究，那怎么确保我们未来的法院跟所有的行政系统不会再有威权遗绪，不会再照威权时代的那一种不人权的方式去推动公共事务，去比如说逮捕啊、审问啊或审判的过程当中能够维持一个有法治有人权的状况，那会是除垢法非常重要的价值。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目前只有时代力量党团有推出相关的具体法案，就是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促成，而且不只是在行政机关就是行政人员的检视哦，甚至是有意从政的参选人，我觉得都有必要去讨论在这种除垢法里面去加入一些类似揭露的义务。就是说当你要参选公职的时候，你必须揭露你曾经在整个威权系统里面担任的角色，你曾经违反过的人权的作为，那你如果能够清楚的表达并且表示你再也不会你已经改变了，不会认同那个价值了，而选民可以把选票 投给你，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我的意思是说，透过这样法案的建立以及这样子参选过程选举的讨论跟揭露，我们才真的能够让台湾社会现在认清，就是说在民主转型之后我们所要树立的对的价值是什么，
是
不再犯的错误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除垢法的相关法规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也是时代力量未来会持续在立院里面关于转型正义部分的倡议的部分。
是，也要知道自己过去的这个大家过去的历史，那也避免未来再重蹈覆辙，我想是这个转型正义中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后，为大家带来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呢》。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其实刚刚我们这个节目的两段呢、啊，其实对于宝轩有更深入的了解，包含他自己想要。包含宝轩自己想要争取，对不对？想要努力的地方，还有一些议题，然后一些核心关怀。那我想，这当然是这个这一段，当然是想要问宝轩，然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愿意从学术界再一次回来，就是这个政治界，然后决定要加入这个时代力量的部分区立委的提名名单，然后为什么选择时代力量？
我觉得是台湾现在政治的状态、欸、
是，
就是你要想我们其实努力了十年、就是说从十年前然后开始觉得台湾有一种新的政治要出现了，
是，
然后这种风起云涌的力量，最后你现在回头看，就是过了十年之后到底现在我们还有什么选择？
是，
那我觉得在这个对当时的对现在的政治情势的评估底下，当时代力量对我提出邀约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是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很感动，就是我觉得时代力量走了八年好像真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是，
就是他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大党的附庸，就是这是一个小党最困难的地方，很容易变成大党的侧翼或者是被大党并吞掉，但是时代力量没有，至少经过了八年的淬炼，我现在回头看我会觉得哇，这是一个真的有自己道路的政党，它有很明确的价值，而且是我所愿意支持也接受的。那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是真的是重组新生之后的时代力量感动了我，让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值得献身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地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不得不然，就是说万一没有时代力量了，我无法想象我们花了十年努力促成的新政治到底还有在哪里剩下来，我觉得是这个状况啊。因为 很多小的有理念的政党看起来现在已经不在政治的版图上了。
嗯哼，
那真正的是，然后宣称的所谓第三势力好了，就是整个民众党的这个声势，现在看起来就一直在谈蓝白合。那我其实难以想象啊，就是他从一个国民党不会倒的，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这个脉络所产生的新政党，现在却去依附在一个最保守的国民党下面。那难道我们的新政治最后是就被收编在国民党里头吗？那我真的是无法接受哎、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时代力量的存在才是台湾民主能够再往前进的一个绝对不能消失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一定要投身在里头。
是，那也想问问这个显智啊，吼，有什么样的感想？就是听完这个宝轩讲的，
宝轩这样讲吼，我基本上真的深有同感了、啊、吼、嗯。就是说，十年前那时候，2013年的时候，刚好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洪仲丘案，
是
哈、嗯。那我也是在2013年的洪仲丘的游行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柯文哲。
嗯，
那当时洪案其实非常清楚，就是对抗这个国民党主政下的军方，哈，这种国叫做国防部啊，哈，这个部就是不透明的，然后黑箱，哦，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霸凌一个小兵这样的状况，啊，这个基本上也是，不管是说你说紧闭室也好啊，你是说这样的上对下的霸凌，哈，学长学弟制等等，那到最后弄出一条人命，这基本上都是很威权的这个东西，
是，
所以你很难想象，就是说现在的民众党在跟国民党，当初就是说这个第三势力，这个不管是从红岸到太阳花学运，然后再谈这个蓝白合，这个是完全跟当初的这个理念背道而驰的。那就是说也在这个脉络下面，2013年的红岸，2014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到2015年的时代力量的成立，那在2015年我们基本上包括我自己啦，然后当然还有洪慈庸，或者是说像许多的这个伙伴，包括像很多社运的伙伴，像宝轩是用无党籍参选，那还有许多绿色盟的朋友，那大家参与这个政治，那投身到这个选举目的何在？当然是希望说能够为台湾撑开一点这种自由民主，或者是说这种第三势力的空间，那这样的第三势力基本上是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要扩大民主，或者是说你可以说是对这种代议制度的非常的不满，然后更多社会性的，那更多草根性的这个意义的存在的。那我觉得实力从2016年一直到这个现在的2023年八年来了，始终是一个坚定的，而且是一个独立的，不依靠着这个大党，然后有独立的价值的一个理念的一个政治团体跟这个党团啦，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会展现在说我们所提出的许多的法案，包括像这个重视居住正义，重视交通安全，重视转型正义，重视台湾的主权，乃至于说这些社会性的这些议题，跟重视社会的这个所得的重分配等等。那这个其实跟过去的社会运动，像现在像比如说像宝轩一直非常关注的这种这个征收的这个抗争等等之类的土地争议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从这十年来都是一贯的啦，应该是说就是这个价值跟这个理念从头到尾都没有动摇过。
是，很开心就是听到这个委员还有宝轩这样讲，然后这个十年来其实这个感触很多了，十年前还真的是风起云涌啊，很多这个有志之士都这样加入，可是没想到在这个十年后会看到这个台湾的政治的转变，其实真的是蛮感慨的，自己也觉得，因为这十年来从我像我自己是从大学毕业嘛，然后出国，然后回来，然后读研究所，那到现在工作了第四年，那其实这一整个十年其实真的也是感触蛮多的，都可以拍一部戏剧的啦，希望有人要来拍十年之前哈，没有，好，那就是也就是希望说就是未来我们还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啦，那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我为大家带来江蕙斯文斌的伤心酒。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哦，那其实刚刚我们听完这个显智啊，还有宝轩在讲这个时代力量哈，虽然听的真的是很感慨啦哈。那我刚刚其实节目中也聊到说，哎，我才知道说宝轩原来您在2019年的时候有被民众党征询过嘛哈，进入这个他们的不分区名单里面。
是，的确是有这件事情。
哎，是啊，那怎么当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选择进入这个民众党的不分区名单里面？
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刚创党嘛，
是。
然后老实讲，他的整个价值是什么，党的立场是什么，完全是面目非常的模糊。
是。
那我那时候被征询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的知道的，只是有好多不同的政治势力在里面角力，
是
要寻求一些权力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价值取向不明确，但是你已经看到那种权力斗争已经开始发生的地方，不会是我愿意投身的政党啦。而且就像我前面分享的，其实在艺术大学里头，我也觉得我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持续推动我所关心的社会议题，所以就那时候就婉拒了他们，
然后那我很好奇说，哎，那您这一次加入时代力量啊，就是选择加入时代力量不分区名单，有没有受到身边的亲友质疑，然后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是有啊，尤其是我觉得最多人问的是说，是啊，这么多人退党，这个党这么多人不要在这里，你怎么会现在加入啊？
是，
对，我觉得主要最大的质疑常常听到的是跟这个养有关啦。那我觉得就像我前面分享的，我觉得那是经过时间的淬炼，你才看出这个党的党格啊。
是，
就是说他其实对我而言，我的理解，这些不断的离去跟加入，其实是一种重组跟新生的过程。
是，
那至少在这一次我被邀请，然后以及到现在推出的不分区名单，我觉得我都可以很真诚的跟大家说，我是相当感动的。这是一个真的在坚持一些重要的议题跟价值的政党，这一份不分区名单里面没有一党一己的权力斗争的考虑，而是真的是对台湾当前最重要的政治社会议题最深刻的反省跟关怀，所以才依据这些重要的议题而有了这些候选人的人选。因此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都认为很可以去试着说服我身边的人，这些离去是一种理念不合的离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时代力量是如此的坚定的走出了他自己的道路，不会成为任何一个政党的附庸，而可以有自信说我们是代表进步价值的新政党。
是，好，那节目的最后一个题目，然后想要问问宝轩，那你这次参选，如果真的进到立法院，你第一件想要处理跟完成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一方面是我长期的坚持土地正义跟居住人权的部分，所以关于包括从土征条例、土地征收条例到湿地重划的相关法规，以及都市更新的相关法规的部分，一直是我非常长期关注的，这绝对是首要之务啦。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所谓转型正义无法的修订，因为也是现在应该正在进行中，也是我一进去之后会非常关注，并且还包括我希望能够再加入除垢法的讨论。对，所以我觉得一样是这两块土地正义跟转型正义相关的法规的修订，会是我立即希望可以处理并且完成的事项。
是，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宝轩的分享。然后那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 Mariah Carey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谢谢大家。